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戊辰年（公元908年）八月开始，到辛未年（公元911年）二月结束，共两年多。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中开平二年，戊辰（公元908年）八月，吴越王钱镠派宁国节度使王景仁带着奏章前往大梁，陈述攻取淮南的策略。王景仁就是王茂章，因避梁太祖父亲朱成的名讳而改名。淮南派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攻打吴越，九月包围了苏州。吴越将领张仁宝攻打常州的东州，攻占了他。淮南士兵死了一万多人。淮南任命池州团练使陈章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率领柴再用等众将救援东州，在余荡大败张仁宝，重新夺取了东州。柴再用正在作战时战船损坏，他靠着长矛漂浮在水上才得以过河。他的家人为此施舍1000个僧人吃饭，柴再用却把那些食物全拿来犒劳部下士兵，说是士兵们帮助了我，僧人出了什么力呢？丙子日，前蜀立皇后周氏。皇后是许州人。晋王李存勖的部将周德威、李嗣昭率领3万兵马从阴地关出发，攻打晋州，晋州刺史徐怀钰坚守抵抗。后梁太祖朱温亲自率军救援，丁丑日从大梁出发，乙酉日到达陕州。戊子日，齐王李茂贞任命的延州节度使胡敬章进犯上平关，刘知俊击败了他。周德威等人听说梁太祖将要到来，已未日退守西州。荆南节度使高继昌派兵驻扎在汉口，断绝了楚国进贡的通道。楚王马殷派部将许德勋率领水军攻击他们，到达沙头，高继昌害怕而请求讲和。马殷又派部军都指挥使吕师周率军攻打岭南，与青海节度使刘颖交战10多次，夺取了昭、贺、吴、蒙、公、傅六州。马殷的领土已经广阔，于是休养生息，湖南因此安定。冬季十月，前蜀主王建立后宫张氏为贵妃，徐氏为贤妃，他的妹妹为德妃。张氏是七县人，王宗义的母亲。两位徐氏是徐庚的女儿。华元贼寇首领温涛聚集部众在嵯峨山，到处抢劫雍州各县，唐朝皇帝的陵墓几乎被他盗挖遍了。庚戌日，前蜀主在新宿山检阅军队，步兵骑兵共30万。丁巳日，梁太祖回到大梁。辛酉日，梁太祖任命刘颖为青海、静海节度使，任命善部郎中赵光义，又补缺李英恒充当官告使，刘颖把他们都留下了。赵光义是赵光逢的弟弟，李英恒是李德裕的孙子。伊正县的进士梁振在唐朝末年考中进士，到这时返回前蜀。经过江陵时，高继昌爱惜他的才能学识，把他留下，想要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判官。梁振认为这是耻辱，想要离开，又害怕招来祸患，于是说，我向来不羡慕荣华仕宦，民工不认为我愚笨，一定要让我参与谋划商议，只让我以平民身份陪侍宴席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在幕府任职呢？高继昌答应了他。梁振终身只自称前进士，不接受高继昌的征聘任命。高继昌非常看重他，把他当作主要的谋士，称呼他为先辈。梁太祖应吴越王钱镠的请求，任命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攻打淮南。11月，寇彦卿率领部众2000人袭击霍丘，被当地豪强朱瑾打败，又进攻泸州、寿州，都没有取胜。淮南派滁州刺史石岩抵御他，寇彦卿带兵退回。定南节度使李思建去世。甲戌日，他的儿子李宜昌自认为刘后。刘守文率领沧州、德州的军队攻打幽州，刘守光向晋王求救，晋王派了5000兵马援助他。丁亥日，刘守文的军队到达卢台军，被刘守光打败，又在玉田交战也失败了，刘守文于是撤回。癸巳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职位退休，任命左仆射杨涉为同平章事。保塞节度使胡敬章去世，晋南节度使李继辉任命他的部将刘万子代守延州。这一年，弘农王阳龙衍派军将万全感带着书信从小路前往晋阳和凤翔，告知自己 已经继承王位。梁太祖准备把都城迁到洛阳。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中开平三年己巳，公元909年春季正月己巳日，将太庙的神主牌位迁到洛阳。甲戌日，梁太祖从大梁出发。壬申日，任命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己卯日，梁太祖到达洛阳。庚寅日，祭祀太庙。辛巳日，在元丘祭天，大赦天下。丙申日，因为经费稍微充足，开始给百官发放全额俸禄。二月，丁酉朔日，发生日食。保塞节度使刘万子残暴肆虐，失去人心，并且图谋背叛后梁。李继辉派延州牙将李延石想办法除掉他。李延石趁刘万子为胡敬章举行葬礼时进攻并杀死了他，于是占据了延州。马军都指挥使河西人高万兴和他的弟弟高万金听说发生变故，带领他的部众几千人前往刘知郡处投降。齐王在夫城设置翟州，翟州的守将也投降了。三月，甲戌日，梁太祖从洛阳出发，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任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庚辰日，梁太祖到达河中，调发步兵骑兵会合高万兴的军队攻取儋州、延州。丙戌日，封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韩逊本是灵州的牙校，唐朝末年占据本镇，朝廷因而授予他节度使的符节和府钺。辛卯日，儋州刺史崔公石请求投降。徐温认为金陵地势优越，是战舰聚集的地方，于是自己以淮南行军副使的身份兼任升州刺史，留在广陵，派他的养子原从指挥使徐之告担任升州对鄂兼楼船副使，前往治理金陵。夏季四月，丙申朔日，刘知郡转移军队攻打延州，李延石还城自守。刘知郡派白水镇使刘如分兵包围方州。庚子日，封王审之为闽王，刘颖为南平王。刘知郡攻克延州，李延石投降。淮南军队包围苏州，推着像洞一样的木屋攻城。吴越将领临海人孙衍在竹竿顶端装上滑轮，垂下一端系着铁锥的绳索，用铁锥掀开洞屋，攻城的人全都暴露出来，累时打来就张开网来抵挡，淮南军队不能攻克。吴越王钱镠派衙内指挥使钱镖、行军副使杜建辉等人率军救援。苏州有水道通到城里，淮南军队张挂坠有铃铛的网，悬挂在水中，鱼鳖经过都能被发觉。吴越的游弋杜虞后司马孚想要潜水进城，故意用竹竿触碰渔网，敌人听到铃声就把网拉起来，司马孚于是得以通过，一共在水里待了三天才得以进入城中。因此城里的号令能够和援兵相应，敌人认为他是神人。吴越王钱镠曾经游览府中园林，看见园丁陆仁章种植花草树木很有智慧，就记下了他。等到苏州被围困，派陆仁章送信到城里，果然得到回报而返回。钱镠把他当自己的孙辈抚养，后升任两府军粮都监使，最终得到了他的帮助。陆仁章是睦州人。辛亥日，吴越军队里应外合夹击淮南军队，大败他们，擒获他们的将领何朗等30多人，夺取了200艘战舰。周本趁夜逃跑，吴越军队又在黄天荡追上并击败了他。钟太章率领200精兵殿后，在茭白草丛中插了很多旗帜，追兵不敢前进而返回。齐王任命的保大节度使李彦博、方州刺史李彦玉都弃城逃往凤翔，夫州都将严弘已率全城投降。几位日，任命高万兴为保塞节度使，任命绛州刺史牛存杰为保大节度使。淮南开始设置科举考试，由骆之祥掌管。五月丁卯日，梁太祖命令刘知郡乘胜攻取滨州，刘知郡感到为难，以缺乏粮食为借口推辞，于是被召回。右国节度使王仲师镇守长安多年，梁太祖在河中时对他不按时进贡感到恼怒。几四日，召王仲师入朝，任命左龙虎统军刘汉为右国留后。癸酉日，梁太祖从河中出发。己卯日，到达洛阳。刘汉到达长安，王仲师对他不以礼相待，刘汉就在梁太祖面前说王仲师的坏话，说他暗中与滨州、齐州勾结。甲申日，将王仲师贬为西州刺史， 不久又赐他自杀，并诛灭他的家族。刘守文连年攻打刘守光都不能取胜，于是大量征发兵力，用重金贿赂招引契丹、吐谷浑的部众，合计四万人驻扎在冀州。刘守光在鸡苏迎战，被刘守文打败。刘守文单人独马站在阵前，哭着对他的部众说：“不要杀我的弟弟。”刘守光的部将袁行清认出了他，径直上前将他擒获。沧州、德州的军队全部溃散。刘守光把他关在别的屋子里，用丛生的荆棘围起来，并乘胜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衍、孙贺推举刘守文的儿子刘延作为统帅，登城防守。吕衍是安次人，中武节度使兼侍中刘知俊，功名日益显赫，因为后梁太祖猜忌残忍日益厉害，内心感到不安。等到王仲师被杀，刘知俊更加恐惧。梁太祖将要讨伐河东，紧急征召刘知俊入朝，想要任命他为河东四面行营都统，并且因为刘知俊有攻取儋州、延州的功劳，丰厚的赏赐他。刘知俊的弟弟右保胜指挥使刘知焕跟随梁太祖在洛阳，秘密派人告诉刘知俊说入朝必定会死，又禀告梁太祖，请求率领弟弟侄儿们前去迎接刘知俊。梁太祖答应了。六月一位朔日，刘知俊上奏声称被军民挽留，于是率同州归附齐王，逮捕了监军以及不服从的将佐，全都带上刑具押送齐王。派兵袭击华州，驱逐了华州刺史蔡敬思，派兵守卫潼关，暗中派人用重力引诱长安的众将，逮捕了刘汉，押送到齐王那里，杀死了他。刘知俊派使者向齐王请求援兵，也派使者请求晋王出兵攻打晋州、绛州，并送给晋王书信说不超过十天就可以攻取两京，恢复唐朝的社稷。丁未日，朔方节度使韩逊奏报攻克延州，斩杀了齐王任命的延州刺史李继直。梁太祖派亲近大臣劝说刘知俊道：“朕待你十分优厚，为什么忽然背叛我呢？”刘知俊回答说：“我并不忘恩负德，只是畏惧像王仲师那样被灭族罢了。”梁太祖又派人对他说：“刘汉说王仲师暗中勾结滨州、齐州，朕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刘汉的死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责。”刘知俊不予回答。庚戌日，下诏削夺刘知俊的官职爵位，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士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率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询等人讨伐他。辛亥日，梁太祖从洛阳出发，刘询到达潼关东面，俘获了刘知俊埋伏在道路上的士兵令如慧等三十人，释放了他们，让他们充当向导。刘知焕迷了路，徘徊了好几天才到达关下，官吏放他进了关。令如慧等人随后到达，官吏不知道他们已经被俘，也放他们进了关。刘询的军队趁关门打开直接冲进去，于是攻克了潼关，追赶上刘知焕，活捉了他。癸丑日，梁太祖到达陕州，儋州马军都头王行思等人作乱，儋州刺史宋之海逃回。梁太祖派刘知俊的侄刘嗣业带着诏书前往潼州招抚小玉刘知俊。刘知俊想要轻装骑马前往皇帝驻地谢罪，他弟弟刘知衍阻止了他。杨士厚等人到达华州，刘知俊的部将聂赏打开城门投降。刘知俊听说潼关失守，官军随后到来，仓皇失措，乙卯日夜间率领全族逃往齐王处。杨士厚到达长安，齐王的军队已经占据了城池，杨士厚用骑兵沿着南山急速前进，从西门进入，于是攻克了长安。庚申日，任命刘询暂时担任右国留后。齐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刘知俊，任命他为中书令。由于地盘狭小，没有藩镇安置他，只是优厚的供给俸禄罢了。刘守光派使者上表告捷，并且说等沧州、德州的事情处理完毕，就为陛下扫平滨州的贼寇，也送信给晋王，说想要和他一同攻破韦梁。抚州刺史威权讽自称镇南节度使，率领抚州、信州、袁州、吉州的军队号称十万攻打洪州。淮南的守军才一千人，将吏们都害怕。节度使刘威秘密派使者向广陵告急，自己每天召集僚属宴饮。威权讽听说了，驻扎在象牙潭，不敢前进，向楚王请求援兵。楚王马英派指挥使苑梅会合袁州刺史彭彦章围攻高安，来援助威权讽。 苑梅是蔡州人，彭彦章是彭丹哥哥的儿子。徐温向严可求询问将领人选，严可求推荐周本，于是任命周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率领7000兵马救援高安。周本因为之前攻打苏州没有功劳，声称有病不出战，严可求就到他卧室里强迫他起来。周本说，苏州那次战役敌人不能战胜我，只是主将权力太轻罢了，现在一定要用我，希望不要设置副职才行。严可求答应了他。周本说，楚人只是为威权讽声援罢了，并非想要攻取高安，我打败威权讽，援兵自然会撤回。于是急速赶赴象牙潭。经过洪州时，刘威想要犒劳军队，周本不肯停留。有人说，威权讽兵力强大，你应该观察形势然后再前进。周本说，贼兵人数比我多10倍，我军听说了一定会害怕，不如乘着他们锐气正盛时使用他们。秋季七月甲子日，封刘守光为燕王。后梁军队攻克儋州，擒获了王行思。商州刺史李畴驱赶市民向西逃跑，将吏们追上并杀了他，推举都押衙李梅主持州中事务。庚午日，改右国军为永平军。河东军队进犯晋州，抢掠到瑶池后离去。癸酉日，梁太祖从陕州出发，以亥日到达洛阳，卧病在床。当初后梁太祖征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后，想让他督率众将攻打潞州，任命前沿海留后王班为留后，镇守襄州。杨师后多次对王班说起牙兵王求等人凶恶强悍，应当加以防备，王班自恃身边有壮士，不以为意，常常当众羞辱他们。戊寅日，贬谪王求去戍守西境，当天晚上发生兵变，王求杀死王班，推举都指挥使雍丘人刘启为留后。刘启假装听从他们的意见，第二天与指挥使王延顺逃到后梁太祖那里。叛乱的士兵拥戴平淮指挥使李弘为留后，归附前蜀。不久，房州刺史杨虔也反叛归附前蜀。威权讽在象牙潭营寨栅栏临溪而建，绵延数十里。庚辰日，周本隔着溪水布阵，先派瘦弱士兵试探敌军。威权讽的士兵涉溪追击，周本趁他们渡到一半时出动军队攻击，威权讽的军队大败，自相践踏，淹死的人很多。周本分兵切断他们的归路，活捉威权讽及将士5000人。乘胜攻克袁州，活捉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摄州刺史陶雅派他的儿子陶敬昭及都指挥使徐章率领军队袭击饶州、信州。信州刺史威载畅请求投降，饶州刺史唐宝弃城逃跑。行营都指挥使米志成、都尉吕世造等人在上高击败苑梅。吉州刺史彭干率领数千人投奔楚国，楚王马英上表任命彭干为郴州刺史，为自己的儿子马希范娶了他的女儿。淮南任命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为信州刺史，派遣行营都虞后古延率领5000士兵护送他。威载畅听说军队到来，逃奔吴越。吴越王钱镠任命威载畅为淮南节度副使，改他的姓为袁氏。威权讽被送到广陵，弘农王杨龙衍因为他曾经对武中王杨行密有恩德，释放了他，赏赐非常丰厚。八月，黔州刺史卢光筹率州归附淮南，于是江西之地全部归入杨氏手中。卢光筹也派使者归附后梁。甲寅日，后梁太祖病情稍微好转，才开始恢复上朝，任命镇国节度使康怀真为西路行营副招讨使。前蜀主王建命令太子王宗义统领六军，开设永和府，精心挑选朝廷士人作为属官。辛酉日，均州刺史张敬芳奏报攻克房州，齐王李茂贞想派刘知俊率兵攻打灵州、夏州，并且约晋王李存勖攻打晋州、绛州。晋王率兵南下，先派周德威等人率兵从阴地关出发攻打晋州，晋州刺史边际威力固守。晋兵挖地道，攻陷城墙20多步，城中士兵浴血奋战抵抗，一夜之间城墙又修复完好。后梁太祖下诏命杨师后率兵救援晋州，周德威派骑兵扼守门坑的险要之地，杨师后击败他们，进抵晋州，晋兵解除包围逃走。李弘侵犯荆南，高继昌派部将尼可福击败他。 后梁太祖下诏命马步都指挥使陈辉率兵会同荆南军队讨伐李弘。前蜀主王建任命御史中丞王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陈辉的军队到达襄州，李弘迎战大败，王求战死。九月丁酉日，攻克襄州城，斩杀叛兵1000人，活捉李弘、杨虔等人送到洛阳斩首。丁未日，任命保义节度使王谭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刘守光奏请派他的儿子中军兵马使刘继威安抚沧州的官吏百姓。戊申日，任命刘继威为义昌留后。辛亥日，侍中韩建被免职，任太保、左仆射、同平章事杨赦被免职，保留原官衔。任命太常卿赵光冯为中书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杜晓是杜让能的儿子。淮南派使者张之远到福建建立友好关系，张之远傲慢无礼，闽王王审之杀了他，上表呈送他的国书，开始与淮南断绝关系。王审之生性节俭，常穿麻鞋，府地房舍低矮简陋，未曾休憩。他放宽刑罚，减轻赋税，公司富足充实，境内因此安定。每年从海路经登州、莱州入贡，沉船淹死的人时有四五。冬季十月甲子日，前蜀司天监胡秀龄进献永昌历颁行使用。湖州刺史高礼生性凶狠残忍，曾召集周立商议说，我想杀光百姓，可以吗？周立说，如果这样，那么租税从哪里出？应当选择可杀的人杀罢了。当时高礼救济百姓当兵，有人说出抱怨的话，高礼把民兵全部集中到开元寺，欺骗说要犒劳他们，等他们进去就杀死，死的人超过一半。在外面的人发觉了，放火作乱。高礼关闭城门，大肆搜捕，共杀3000人。吴越王钱镠想杀他，戊辰日，高礼率湖州反叛归附淮南，举兵焚烧议和临平镇，钱镠命指挥使钱彪讨伐他。11月甲午日，后梁太祖在元丘祭天告谢。戊戌日，大赦天下。叶王罗绍威患风痹病，上表说，魏州原本是大镇，多外来的军队，希望派有功劳的重臣镇守，我请求退休回家。后梁太祖听说后俯案动容。己亥日，任命他的儿子罗周汉为天雄节度副使，管理府事，对使者说，赶快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替我努力加餐，如果有什么不测，我会世世代代让你的子孙富贵作为报答。现在让周汉统领军府，还希望你康复啊。齐王想攻取灵州来安置刘知俊，并且把他作为放牧之地，派刘知俊亲自率兵攻打。朔方节度使韩逊派使者告急。后梁太祖下诏命镇国节度使康怀真、感化节度使寇彦卿率兵攻打滨州、宁州来救援。康怀真等人所向无敌，攻克宁州、兖州，攻下庆州南城，庆州刺史李彦广出城投降。游兵侵扰到达荆州境内，刘知俊听说后，12月己丑日解除灵州之围，率兵返回。后梁太祖紧急召康怀真等人回师，派兵在三元清谷接应救援。康怀真等人回师到达三水，刘知俊派兵占据险要拦截他们，左龙乡军使寿张人王彦章奋力作战，康怀真等人才得以通过。康怀真与副将李德裕、许从时、王审全分路而行，都与援兵没有相遇。到达升平，刘知俊在山口设伏，康怀真大败，仅以身免，李德裕等人的军队全部覆没。齐王任命刘知俊为张毅节度使，镇守荆州。王彦章勇猛过人，每次作战用两杆铁枪，都重100斤，一杆放在鞍中，一杆握在手中，所向无敌，当时人称他为王铁枪。前蜀蜀州刺史王宗弁声称有病，被免职回到成都，闭门不出。前蜀主怀疑他居功自傲，心怀怨恨，加封他为检校太保，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对人说，廉洁的人知足而不忧虑，贪婪的人忧虑而不知足。我是个小人物，官职到了这一步已经足够了，怎能贪求不已呢？前蜀主赞许他的志向而准许了他，赏赐更加丰厚。刘守光围攻沧州很久没有攻克，把刘守文押到城下给他看，城中仍然坚守。城中粮食吃尽，百姓吃紧泥， 均是吃人，驴马互相啃咬鬃毛尾巴。驴眼挑选瘦弱的男女，用酒曲面粉喂养后煮杀，用来供应军粮，称之为宰杀物。后梁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开平四年庚午，公元910年春季正月乙未日，刘延作吏进出将。当时刘继威年纪还小，刘守光派大将张万敬、周之玉辅佐他镇守沧州，押送刘延作及其将佐回幽州，族灭吕衍而释放了孙贺。吕衍的儿子吕琦15岁，门下客赵玉欺骗奸行的人说，这是我的弟弟，不要乱杀。奸行的人相信了，于是带着他逃走。吕琦脚痛不能走路，赵玉背着他改名换姓，沿途乞讨才得以逃脱。吕琦感慨家族被灭，努力学习自立。晋王听说他的名声，任命他为代州判官。辛丑日，任命卢光筹为镇南留后。刘守光为他父亲刘仁恭请求退休。丙午日，任命刘仁恭为太师退休。刘守光不久派人暗杀他的哥哥刘守文，把罪名归到杀手身上而把他杀死。二月，万全感从齐州回到广陵，齐王秉承皇帝旨意，加封弘农王杨龙衍兼中书令，继承吴王爵位。于是吴王在境内实行大赦。高礼向吴国求救，吴国常州刺史李简等人率兵接应他，湖州将领盛师友、沈行思关闭城门不接纳。高礼率领部下5000人逃奔吴国。三月癸巳日，吴越王钱镠巡视湖州，任命钱彪为刺史。前属太子王宗义骄横残暴，喜好欺凌老臣。内枢密使唐道袭是前属主的宠臣，太子屡次在朝堂上戏弄他，因此二人产生矛盾，互相向前属主告状。前属主担心他们互相倾轧，任命唐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唐道袭推荐宣徽北院使郑须为内枢密使，郑须接受任命那天就想查办唐道袭兄弟盗用内库金帛的事。唐道袭害怕，上奏说郑须偏狭急躁，不能担当大任。丙午日，贬郑须为果州刺史，任命宣徽南院使潘抗为内枢密使。夏州都指挥使高宗义作乱，杀死节度使李宜昌。姜立共同杀死高宗义，推举李宜昌的族父藩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统帅。癸丑日，李仁福上报朝廷。夏季四月甲子日，任命李仁福为定南节度使。丁卯日，宋州节度使恒王朱友谅进献祥瑞的麦子一斤三岁，后梁太祖说丰收之年是最好的祥瑞，现在宋州发大水，要这个有什么用。下诏取消进献麦子那个县的县令名号，派使者责问朱友谅，任命沿海留后惠王朱友能代理宋州留后。朱友谅、朱友能都是朱全玉的儿子。后梁太祖因为晋州刺史夏邑人华文琪抵御晋兵有功，想赏赐他，恰逢护国节度使纪王朱友谦上奏说晋州、绛州与河东接壤，请求另外设置节度使镇，人参日、以晋、绛、庆三州为定昌郡，任命华文琪为节度使。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入朝，走到天津桥，有百姓不避让道路，被扔到栏杆外摔死。寇彦卿向后梁太祖自首。后梁太祖因为寇彦卿有才干有功，长期在身边任职，命令他用自己的钱财赔偿死者的家人来赎罪。御史司宪崔仪弹劾上奏寇彦卿在宫阙下杀人，请求依法论处。后梁太祖命寇彦卿分析情况。寇彦卿回答说，我让随从把他举起来放到栏杆外，没想到误伤致死。后梁太祖想按过失罪论处，崔仪上奏说根据法律，凭借权势指使的人为首，下手的人为从，不能把罪责归到随从身上。没有争斗而故意殴打致伤，加伤罪一等，不能算作过失。辛巳日，贬寇彦卿为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寇彦卿扬言说，有能得到崔仪头颅的人，赏钱10000名。崔仪把这事禀告后梁太祖，后梁太祖派人对寇彦卿说，崔仪有毫发损伤，我就灭你全族。当时功臣骄横，从此稍微收敛。崔仪是崔沆的弟弟。五月，吴国徐温的母亲周氏去世，姜立前去祭奠，做了偶人高数尺，用罗锦做衣服。徐温说，这些都是出自名利，怎么能用在这里焚烧，应当解开送给贫苦的人。不久， 徐温被起复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兼任润州观察使。齐王多次向前蜀索求财物，前蜀主都给他。又求取巴、建二州，前蜀主说，我侍奉李茂贞也算很勤了，如果给他土地是抛弃百姓，宁可多给他财物。于是又送丝、茶、布、帛七万给他们。己亥日，任命刘继威为义昌节度使。癸丑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叶真庄王罗绍威去世，后梁太祖下诏任命他的儿子罗周汉为天雄留后。匡国节度使长乐中进王冯行袭病重，上表请求派人代替。许州牙兵2000人都是秦宗权的余党，后梁太祖非常忧虑。六月庚戌日，命崇政院直学士李挺急速前往探视冯行袭的病情，说好好传达我的意思，不要扰乱我的进阵。李挺到达许州，对江立说，天子手握百万大军，离这里只有几站路，冯公忠诚纯正，不要让皇上有所怀疑，你们赤心报国还怕不富贵吗？因此众人不敢有异议。冯行袭想让人代替接受诏书，李挺说，头朝东穿上朝服是合乎礼制的。于是在卧室内宣读诏书，对冯行袭说，您好好保养自己，不要处理政事，这是子孙的福气。冯行袭哭着道谢，于是解下两使印信交给李挺，让他代掌军府。后梁太祖听说后说，我本来就知道李挺能办事，冯氏家族也不会灭亡了。庚辰日，冯行袭去世。甲申日，任命李挺代理匡国留后，将冯行袭的士兵全部分配给众校，冒姓冯的人全部恢复本姓。楚王马殷请求任天策上将，后梁太祖下诏加封他为天策上将军。马殷开始开设天策府，任命弟弟马斌为左相，马存为右相。马殷派将领侵犯荆南，驻军于油口，高继昌击败他们，斩首5000级，追击败兵到白田，然后返回。吴国水军指挥使敖骈在赤石围攻吉州刺史彭干的弟弟彭坚，楚兵救援彭坚，俘虏敖骈而回。秋季七月戊子朔日，前蜀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任城去世。吴越王钱镠上表说，宦官周延诰等25人在唐朝末年为了逃避灾祸来到这里，不是刘季树、韩全会的党羽，请求赦免他们。皇帝说，这些人我知道他们没有罪，但如今正是革除弊政的初期，不想把他们安置在宫中，可以暂且留在那里，把这种意思告诉他们。齐王李茂贞和滨州、荆州的两位主帅各自派遣使者前往晋阳，请求联合军队攻打定南节度使李仁福。晋王李存勖派遣镇武节度使周德威率领军队与他们会合，共50000人包围了夏州，李仁福据城坚守。八月，任命刘守光兼任义昌节度使。镇州、定州自从皇帝登基以来，虽然没有缴纳常规赋税，但进贡非常勤勉。适逢赵王王荣的母亲何氏去世，庚申日，皇帝派遣使者去吊唁，并且授予王荣一个官职，让他不必守丧。当时相邻藩镇的吊唁宾客都在馆舍中，使者看到晋国的使者也在这里，回来后对皇帝说，王荣暗中与晋国勾结，镇州、定州势力强大，恐怕最终难以控制。皇帝深表赞同。壬戌日，李仁福前来告急。甲子日，任命河南尹兼中书令张宗士为西京留守。皇帝担心晋国军队袭击西京，任命宣化留后李嗣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率领10000人驻扎在河阳。丙寅日，皇帝从洛阳出发。己巳日，到达陕州。辛未日，任命镇国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会合感化节度使康怀真率领30000人驻扎在三原。皇帝担心晋国军队从泽州出发逼近怀州，不久听说他们在随州、瀛州的沙漠中，就说不值得忧虑。甲申日，派遣加马指挥使李煜、刘婉从福州、延州赶往瀛州、夏州，截断他们的退路。吴越王钱镠修筑了抵挡海潮的石塘，扩建了杭州城，大力修建台榭馆舍，从此钱塘地区在东南一带最为富庶。九月己丑日，皇帝从陕州出发。甲午日，到达洛阳，旧病复发。李煜等人到达夏州，齐国和晋国的军队都撤走了。 冬季十月，派遣镇国节度使杨师厚、相州刺史李嗣安率领军队驻扎在泽州，以图谋上党。吴越王钱镠巡视湖州时，留下沈行思担任巡检使，让他和盛师友一同返回湖州。沈行思对同僚陈规说：“大王如果任命盛师友为刺史，将如何安排我？”当时陈规已经得到钱镠的秘密指令，要派沈行思回杭州，于是骗他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大王那里陈述呢？”沈行思听从了。到达杭州几天后，钱镠把他的家属也送来了。沈行思怨恨钱镠出卖了自己。钱镠从义警军返回，将领官吏迎接拜见，沈行思拿起断铁锤击打陈规，杀死了他，然后到钱镠面前与盛师友争论功劳，又夺过左右侍卫的长矛，想要刺杀盛师友，众人将他抓住。钱镠杀了沈行思，任命盛师友为婺州刺史。11月己丑日，任命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担任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勤担任副职，李嗣安为先锋将，赶往上党。不久又派遣王景仁等人驻扎在魏州，杨师厚返回陕州。蜀主王建将太子王宗义改名为王元坦。庚戌日，立养子王宗玉为通王，王宗范为魁王，王宗金遂为昌王，王宗寿为嘉王，王宗翰为吉王，立他的儿子王宗仁为普王，王宗禄为雅王，王宗济为褒王，王宗智为荣王，王宗泽为兴王，王宗鼎为彭王，王宗杰为信王，王宗衍为郑王。当初唐朝末年掌兵的宦官大多收养军中的壮士为儿子来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各位将领也争相效仿，而蜀主王建尤其多，只有王宗义等九人以及王宗特、王宗平是他的亲生儿子，王宗玉、王宗金穗、王宗寿都是他的族人，王宗翰姓孟，是蜀主姐姐的儿子，王宗范姓张，他的母亲周氏是蜀主的妾，其余120个养子都是功臣，虽然冒姓联名，但不禁止通婚。皇帝病情稍有好转，辛亥日到伊水、洛水之间围猎。皇帝怀疑赵王王荣对晋国有二心，并且想趁着叶王罗少威去世之机调走镇州、定州的官员。适逢燕王刘守光派兵驻扎在涞水，想要侵犯定州，皇帝派遣供奉官杜廷颖、丁延辉率领魏博军队3000人分别驻扎在深州、冀州，声称担心燕国军队向南侵犯，帮助赵国防守，又说分兵就地取粮。赵将10公里戍守深州，报告赵王王荣，请求拒绝他们。王荣急忙命令开门，把10公里调到城外以避开他们。10公里出城门后，指着城池哭泣说：“朱氏灭亡唐朝社稷，连三尺高的小孩都知道他的为人，而我们大王还依仗姻亲关系把他当作长者来期待，这就是所谓开门医道。可惜啊，这座城的人如今要成为俘虏了。”梁国有人逃到真定，把梁国的阴谋告诉了王荣，王荣非常恐惧，又不敢先自行断绝关系，只是派遣使者到洛阳诉说道：“燕国军队已经退回去了，与定州像以前一样讲和了。”深州、冀州的百姓看到魏博军队进入，奔走惊骇，请求召回这些军队。皇帝派遣使者到真定安抚小玉他们。不久，杜廷颖等人关上城门，将赵国守城士兵全部杀死，登城据守。王荣这才命令10公里进攻，没有攻克，于是派遣使者向燕国、晋国求援。王荣的使者到达晋阳，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使者也到了，想要共同推举晋王为盟主，联合军队攻打梁国。晋王召集将佐商议，大家都说王荣长期臣服朱温，每年进献丰厚贿赂，通婚结亲，交情很深，这一定是欺诈，应该慢慢观察。晋王说他也是根据利害关系来决定的，王氏在唐朝时就已经有时臣服，有时背叛，何况肯终身做朱氏的臣子呢？那个朱温的女儿比起寿安公主来又算得了什么？如今她就死还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婚姻？我如果怀疑而不去救援，正好中了朱氏的计谋，应该赶快发兵赶去，晋国和赵国同心合力打败梁国是必然的。于是发兵派遣周德威率领从井陉出发，驻扎在赵州。王荣的使者到达幽州，燕王刘守光正在打猎， 幕僚孙贺骑马赶到野外，对留守光说：“赵国人前来请求援兵，这是上天想要成就大王的功业。”留守光说：“为什么？”孙贺回答说：“近来常常担心他们与朱温关系牢固，朱温的志向是不完全吞并，和硕不会罢休。如今他们自己成了仇敌，大王如果与他们合力打败梁国，那么郑州、定州都会收敛衣襟，朝拜燕国了。大王如果不早点出兵，只怕晋国人要先于我们行动了。”刘守光说：“王戎多次违背盟约，如今让他们与梁国互相消耗，我可以坐收其利，又何必救援他们呢？”赵国使者在路上交错奔走，刘守光始终不肯出兵。从此郑州、定州重新使用唐朝天佑年号，再将武顺军改回承德军。司天监报告说，下个月月亮有亏缺，不利于在外驻扎军队。皇帝召王景仁等人返回洛阳。12月即位日，皇帝听说赵国与晋国联合，晋国军队已经驻扎在赵州，于是命令王景仁等人率领军队攻击他们。庚申日，王景仁等人从河阳渡过黄河，会合罗州汉的军队共40,000人，驻扎在行州、明州。前州刺史卢光筹患病，想要把职位传给谭全波，谭全波不接受。卢光筹去世，他的儿子韶州刺史卢延昌前来奔丧，谭全波拥立他并侍奉他。吴国派遣使者任命卢延昌为前州刺史，卢延昌接受了，同时也通过楚王马英秘密上表给梁国，说：“我接受淮南的官职是为了延缓他们的图谋，一定会为朝廷经营江西。”丙寅日，任命卢延昌为镇南留后。卢延昌上表任命他的部将廖爽为韶州刺史，廖爽是干县人。吴国淮南节度判官严可求请求在新干县设置制置使，派遣军队戍守，以图谋前州。每次轮换就暗中增派兵力，前州人没有察觉。庚午日，蜀主任命御史中丞周祥、户部侍郎判度之与传素一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太常卿李彦等人勘定良律令格式，癸酉日颁布实行。丁丑日，王景仁等人进军百乡。辛巳日，蜀国大赦，改明年年号为永平。赵王王戎再次向晋国告急，晋王任命藩汉副总管李存审守卫晋阳，自己率领军队从赞皇东下，王处直派遣将领率领5,000人跟随。辛巳日，晋王到达赵州，与周德威会合，俘虏了梁国打柴割草的人200人，问他们说：“当初从洛阳出发时，梁主有什么号令？”回答说：“梁主告诫上将说，郑州反复无常，终究会成为子孙的祸患。如今把全部精兵交给你，郑州即使是用铁铸成的城，也一定要为我攻取它。”晋王命令将他们送到赵州。壬午日，晋王进军，距离百乡30里，派遣周德威等人率胡人骑兵逼近梁军营地挑战，梁军不出战。癸未日，再次进军，距离百乡5里，再也和以北扎营，又派遣胡人骑兵逼近梁军营地奔驰射击，并且辱骂他们。梁将韩擒等人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分3路追击，铠甲头盔上都披着丝织品，雕刻金银，光彩耀眼，晋军看到后丧失锐气。周德威对李存章说：“梁人的目的不在战斗，只是想要炫耀兵力罢了，不挫败他们的锐气，我们的军队就无法振作。”于是在军中宣布，他们那些都是汴州的天武军，不过是屠夫、卖酒、雇工、商贩之徒罢了，义甲虽然鲜艳，10个人也抵不上你们一个，俘获一个就足以使自己富裕，这是奇货，不可错过啊。周德威亲自率领精锐骑兵1,000多人攻击梁军的两头，左冲右突，进出多次，俘获了100多人，一边战斗一边撤退到野河为止，梁军也退回去了。周德威对晋王说：“敌军气势很盛，应该按兵不动，等待他们士气衰落。”晋王说：“我们孤军远来，救援别人的急难，三镇军队是乌合之众，利于速战，您却想要按兵不动，持重行事，为什么呢？”周德威说：“郑州、定州的军队擅长守城，不擅长野战，而且我们所依靠的是骑兵，利于在平原旷野，可以奔驰突击，如今逼近敌人营垒门口，骑兵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马蹄，而且敌众我寡，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虚实，那么事情就危险了。”晋王不高兴， 退回帐中躺下，各将都不敢说话。周德威去见张成业说，大王骤然胜利后容易轻敌，不量力而追求速战，如今距离敌人很近，所隔的只是一条河罢了，他们如果造桥逼近我们，我们的人马很快就会完蛋，不如退兵到高邑，引诱敌人离开营垒，他们出来我们就回去，他们回去我们就出来，另外用轻骑兵劫掠他们的粮饷，不超过一个月打败他们是一定的。张成业进入营帐，撩起帐幔，抚摸着靖王说，这哪里是大王安睡的时候呢？周德威是老将，懂得军事，他的话不能忽视。靖王猛然起身说，我正考虑这事，当时梁军紧闭营垒不出战，有投降的人询问他们说，王景仁正在大量制造浮桥。靖王对周德威说，果然像您说的那样，当天拔营退守高邑，陈州蛮人首领宋业、叙州蛮人首领潘金盛仗着他们的居住地深山险要，多次侵扰楚国边境，到这时宋业侵犯湘乡，潘金盛侵犯武冈，楚王马殷派遣昭州刺史吕师周率领衡山军队5000人讨伐他们，宁远节度使庞巨昭、高州防御使刘昌鲁都是唐朝的官员，黄巢侵犯岭南时，庞巨昭是荣管观察使，刘昌鲁是高州刺史，率领各蛮人凭借险要抵抗，黄巢军队不敢进入境内，唐朝嘉奖他们的功劳，在荣州设置宁远军，任命庞巨昭为节度使，刘昌鲁为高州防御使。等到刘颖占据岭南，这两个州不服从，刘颖派遣弟弟刘延攻打高州，刘昌鲁大败他们，又攻打荣州也没有攻克，刘昌鲁自己估量终究不是刘颖的对手，这一年宋信请求归附楚国，楚王马殷大喜，派遣衡州刺史姚彦章率领军队迎接他们。姚彦章到达荣州，副将莫彦昭劝庞巨昭说，湖南军队远来疲惫，应该撤走储备物资，放弃城池，隐藏在深山山谷中等待他们，他们一定会进入城中，我们以全军袭击他们，他们外面没有后续援兵，就可以擒获了。庞巨昭说，马氏正在兴起，如今即使战胜他们，以后怎么办，不如准备牛酒迎接他们。莫彦昭不听从，庞巨昭杀了他，举州投降。姚彦章进军到高州，派兵护送庞巨昭、刘昌鲁的家族以及1000多士兵回长沙。楚王马殷任命姚彦章主持荣州事务，任命刘昌鲁为永顺节度副使。刘昌鲁是叶县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中乾化元年，辛未，公元911年。春季、正月、丙戌朔日出现日食。百乡近来没有储存草料，凉兵割草自己供应，晋人每天用流动部队骚扰他们，凉兵不敢出营。周德威派胡人骑兵环绕凉营奔驰射箭并辱骂他们，凉兵怀疑有埋伏，更加不敢出来，只能削屋上的茅草和坐席来喂马，马匹死了很多。丁亥日，周德威与偏将史建堂、李嗣源率领3000精锐骑兵逼近凉营寨门辱骂，王景仁、韩琴发怒，率领全部人马出战。周德威等人边战边向北撤退到高邑以南，李存章率领步兵在野河岸边列阵，梁军横亘数里，争先抢夺桥梁，镇州、定州的步兵抵挡他们，形势难以支撑。靖王对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吉说，贼兵过了桥就无法控制了。李建吉挑选了200名士兵，持枪大声呐喊，奋力作战，击退了他们。李建吉是许州人，本姓王，是李罕之的养子。靖王登上高丘观望说，梁兵争相前进而喧哗，我军整齐而安静，我军必胜。战斗从4时持续到5时，胜负未分。靖王对周德威说，两军已经交战，形势不可分离，我军的兴亡在此一举，我为你率先冲锋，你可以随后跟上。周德威拉住马缰劝阻说，看梁兵的阵势，可以用劳役之法来制服，不宜用力量取胜，他们离营地30多里，即使带着干粮也顾不上吃，午后时分饥渴内迫，箭矢刀剑交战，士卒疲劳困倦，必然有退兵之意，到那时我率领精锐骑兵冲击他们，一定大胜，现在还不可以。靖王于是停止。当时魏州、华州的部队在东边列阵，宋州、汴州的部队在西边列阵， 到了傍晚，梁军没有吃上饭，士兵没有斗志，王景仁等人率军稍稍后退。周德威大声呼喊，梁兵逃跑了，晋兵大声呐喊，争相前进。魏州、华州的部队先退，李嗣源率领部众在西边阵前呐喊说，东边阵已经跑了，你们还久留什么？梁兵互相惊慌恐惧，于是大溃散。李存章率领步兵乘机追击，呼喊说，梁人也是我们的人，父兄子弟运送军粮的，不要杀。于是战士们都脱下铠甲，扔掉兵器，喧闹声震动天地。赵人因为深州、冀州的仇恨，顾不上抢掠，只是挥舞白刃追击。梁军的龙骧、神杰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覆没，从野河到百乡，尸体遍布大地。王景仁、韩晴、李思安率领数十名骑兵逃跑。晋兵夜里到达百乡，梁军已经离开，丢弃的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胜计，总共斩首20000级。李嗣源等人追击败兵到行州、和硕地区大为震动。保义节度使王谭严密戒备，然后打开城门接纳败兵，供给物资粮食，分散遣送他们回归本道。晋王收兵驻扎在赵州。杜廷颖等人听说梁兵战败，放弃深州、冀州离去，全部驱赶两州的壮丁作为奴婢，年老体弱者活埋，城中仅存断壁残垣而已。癸巳日，重新任命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率军驻扎河阳，收集散兵，十几天后得到10000人。己亥日，晋王派周德威、史建堂率领3000骑兵赶往澶州、魏州，张成业、李存章率领步兵进攻行州，自己率领大军随后跟进，向河北州县发布檄文，告知利害。皇帝派偏将徐仁溥率领1000士兵从西山夜入行州，帮助王谭守城。己酉日，罢免王景仁的招讨使职务，免去平章事。蜀主的女儿普慈公主嫁给齐王的侄子秦州节度使李继崇，公主派宦官宋光嗣用绢帛书信送给蜀主，说李继崇骄横奢侈嗜酒，请求返回成都，蜀主召公主回娘家。辛亥日，公主到达成都，蜀主留下她，任命宋光嗣为阁门南院使。齐王发怒，开始与蜀断绝关系。宋光嗣是福州人，吕师州率军攀藤原崖进入飞山洞，袭击潘金盛，俘虏宋到武冈斩杀，移兵攻打宋业。二月己未日，晋王到达魏州，攻城没有攻克。皇帝因为罗州汉年轻，并且忌惮他原来的将佐，庚申日任命户部尚书李振为天雄节度副使，命杜廷颖率1000士兵护卫他，从杨流渡过黄河，从小道夜入魏州，帮助罗州汉守城。癸亥日，晋王在黎阳视察黄河，梁兵10000多人将要渡河，听说晋王到来，都弃船而去。皇帝召蔡州刺史张慎思到洛阳，久未任命替代者。蔡州右厢指挥使刘行从作乱，纵兵焚烧抢掠，打算投奔淮南。顺化指挥使王存衍杀死刘行从，安抚遏制他的部众，自己代理州事，将情况紧急上奏。当时东京留守博王朱友文没有先请示，立即发兵讨伐。军队到达鄢陵，皇帝说，王存衍正害怕，如果以兵威相逼，他就飞走了，即派使者召回军队。甲子日，受王存衍暂代蔡州事务。乙丑日，周德威从临清攻打贝州，攻克夏津、高唐，攻打亳州，攻克东武、朝城，攻打澶州，刺史张可贞弃城逃跑，皇帝杀了他。周德威进攻黎阳，攻克临河、祁门，逼近魏州，掳掠新乡、共城。庚午日，皇帝率领清军驻扎白司马坂以防备。卢龙、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燕王刘守光攻克沧州后，自认为得到上天帮助，更加荒淫暴虐，每次杀人一定放在铁笼里，用火烤，又用铁刷刷人脸。听说梁军在百乡战败，派人对赵王王荣和王处直说，听说二镇与晋王打败梁兵，全军南下，我也有精锐骑兵30000，想亲自率领为诸公开路，但四镇联兵必须有盟主，我如果到了那里，你们如何安置我？王荣忧虑，派使者告诉晋王。晋王笑着说，赵人告急时，刘守光不能出一兵救援，等我成功，却又想以兵威离间二镇， 愚蠢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众将说，云州、代州与燕接壤，他如果骚扰我们的城树，动摇人心，我们千里出征，紧急情况难以应对，这也是心腹之患。不如先攻取刘守光，然后可以专心南讨。晋王说，好。适逢杨师后从慈州、相州率军救援行州、魏州，人申日晋军解除包围离去。杨师后追击过了漳水才返回，行州之围也解了。杨师后留下驻扎魏州。赵王王荣亲自到赵州拜见晋王，大家犒赏将士，从此派他的养子王德明率领37都常跟随晋王征讨。王德明本姓张，名文礼，是燕人。壬午日，晋王从赵州出发返回晋阳，留下周德威等人率3000士兵戍守赵州。